缘起赞之八，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国政官州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孙孙哥的斑马色的我祝人哥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软的做新机老乡老三位把七十三八元的八栋找到的忙我祝这人哥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软的苏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接受三百元的八档做到的梦我都做了这人个人总结到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们这些档这些话就老做了苏软的苏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接受三百元的八档做到的梦我都做了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我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我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我接拉的江苏罗的边的，他说刚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了，穷的连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了。东哥路住着你等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东哥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样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弄你接着都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天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才进的送人等你走家这的我这招这道是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杨拦得到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在你可当当就用路多把路住不必那我接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俺家把个的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来相赞了
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要发心成佛为了成佛今天我们听课啊，然后就是修心啊。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讲继续讲啊，这个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缘起赞当中之前就讲了这个遂念佛陀的功德遂念佛陀的功德呢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宗喀巴大师啊，他自己如何随念佛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宗喀巴大师教我们或者是其他人去如何这个随念佛陀的功德两部分当中呢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今天就是讲第二个第二个呢说一切佛师中遇事为第一这就是说佛师就是佛的师业佛陀的师业叫做佛师那佛陀的师业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的度化众生的这个师业仙光庄严论当中最后就讲了这个二十七中佛的度化众生的实业那其实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实业呢它并不一定是二十七中有各种各样也可以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方式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现宗里面呢也有 佛陀的一些我们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些大家都就普遍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些度化众生的方法，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密宗里面呢，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也就是一种比较快速的方法，度化众生的这种方法啊，比如说啊，实现分路金刚啊等等，那这也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式。嗯，所以度化众生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啊，佛的身体的这个变化啊，比如说化身啊，化身就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佛的化身。嗯，还有就是佛经里面讲佛陀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啊，或者是为了利益啊众生啊，就佛陀的变化，比如说佛陀啊变化出巧梁啊，佛陀会变化出啊这个啊各种各样，口渴的时候呢变化出水啊等等，食物饮料衣服啊啊住宅啊等等，这些都是佛的度化众生的这种方法。嗯，这是佛的身体的度化众生的方法啊，然后呢佛的智慧的度化众生的方法啊，还有佛的语言的度化众生方法，有很多种。嗯，那其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语识啊为第一，佛陀的语言的啊度化众生的这种方法啊，这就是啊，这就是最重要的，这是最殊胜的。为什么呢？啊，佛陀的这个身体啊度化众生，比如说佛陀的这个身体实现啊变化啊，实现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变化来度化众生，这也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不是啊普遍啊利益众生的方法。嗯，普遍性的这个利益众生的方法呢，就是佛陀的语言的啊这个度化事业。嗯，佛陀的语言的事业呢，就是佛陀的教育啊，这个是最重要了啊。佛陀的教育是啊这个整个啊佛的这个事业当中啊最重要的。嗯，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啊，就是有些时候实现神通啊，有些特别的啊这个众生啊，一些特殊的众生啊，度化啊，为了度化他们，佛陀啊实现神通来度化啊，也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这种度化这种度众生的方式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只有特殊的人才可以啊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度化。但是呢，不是所有人啊，普遍的啊绝大多数的人啊能够接受的呀，或者是利益他们的这个适合他们的这种方式呢啊，就是佛陀的语言啊，也就是佛陀的教育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啊就已经圆寂了啊，至少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角度来说，佛是圆寂了。嗯，现在释迦牟尼佛不存在，我们没办法见到他。嗯，但是呢，因为有了佛经啊，因为有了佛经，所以佛经啊这个经书啊语言啊文字，它就是一种载体，通过这种载体把佛的思想啊佛的智慧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最后就传到我们这里。嗯，那这一切都是佛的语言的啊，佛的语言的这个事业啊，并不是佛的身体的事业。所以语言的事业，佛的语言的事业是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度化众生的方式啊，也不是神通啊，也不是其他的，就是这个佛转法轮啊，转法轮就是给大家讲经说法。嗯，讲经说法，佛讲经说法度化众生，这也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也是最殊胜的度化众生的方法，也就是最度化众生的方法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嗯，比如说那这个佛的27种这个事业当中呢 有几个分类。那比如说还没有进门的人啊，还没有进入佛门的人啊，是他们进入佛门，嗯，或者是还没有这个啊，还没有修道的人啊，还没有修道的人是他们啊修道，嗯，然后呢，还没有发菩提心的人是他们发菩提心啊，让他们发菩提心，嗯，还没有进入假心道的人啊，让他们还没有还没有进入假心道的人啊，有佛陀的语言，从这个从这个自量道，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假心道，嗯，然后还没有证悟的啊，就是从假心道，然后就转入了这个第一地，然后从第一地到第二地、第三地，最后就是成佛啊，这个整个过程啊，就是有27种，嗯。但是这27种都是佛陀用语言来完成啊，这个事情，这个事业是佛陀的语言来完成的，嗯。比如说没有发菩提心的啊，并不是说啊，佛陀实现一种神通他就发菩提心啊，就是说佛陀降菩提心的功德，嗯，佛陀降这个慈悲啊，为什么要发慈悲心？嗯，为什么要解脱？为什么要发心？啊，就是佛降这些理由，然后呢，啊，他们这些众生啊，听到了这些佛陀的这个教育以后，就发了菩提心啊，根本没有进入佛门的人，也就进入了佛门了。嗯，这也是语言啊。然后呢，进入了佛门，但是呢，还没有修心啊，还没有修的人。然后呢啊，然后让他们修心，从自量道啊进入这个假心道，这个也是佛陀转法轮啊，用佛陀的语言来完成的，嗯。然后进入了假心道，还没有进入第一地菩萨道啊，没有进入见道，也就是还没有正式证悟的啊，这些人呢也是佛陀的这个佛陀让他们啊进入见道。证悟空性，那这也是佛陀的语言啊，转法轮啊，这样子完成的。所以，一切佛事当中啊，这个佛的语言的这个事业是最伟大的，最伟大。那如果佛啊在世的时候没有转法轮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佛陀通过啊佛陀的这种神通，嗯，来度化众生的话，那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可以度一些人，也许可以度一些人，嗯，但是呢啊佛圆寂了以后呢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不能利益众生啊。那佛圆寂以后的啊2500多年以后，还有啊很多人可以发菩提心，还有可以很多人这个证悟。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一样，还有这么多人发菩提心，还有这么多人这个啊跟随佛陀啊，这是谁的功能呢？啊，就是啊佛陀的语言，就是佛经啊。如果没有佛经的话，那这些都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啊，这个御史为第一啊，佛的预言的这个事业是第一的，嗯。然后说，必福应此故啊。那佛陀的语言当中啊，最重要的是那一部分呢，也是应次。次是什么呢？啊，次就是缘起啊，缘起性空啊。次就是我们在上面讲的啊，这个次指的是什么呢？就已经上述的啊，这个缘起性空，嗯。那就是说佛陀的这个语言当中的精华啊，佛陀语言的精华啊，或者是佛陀的这个整个这个佛经的核心是什么啊，那就是应此故，嗯，就是说因为是这个缘起啊，因为是缘起性空，因为是缘起性空啊，佛陀啊转了三次法轮啊，佛陀转了三次法轮，大家都知道，嗯。然后呢，这个密宗呢，也就是属于第三转法轮啊，密宗也是属于第三转法轮。 然后这三转法轮当中呢，从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佛陀就开始讲这个缘起啊，虽然是没有讲的那么透彻啊，但是呢也讲了这个缘起。然后呢第二转法轮佛陀讲这个般若啊空心，那么整个般若空心的内容啊就是这个缘起。嗯，然后呢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佛陀强调的就是光明啊如来藏啊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光明如来藏也不离开空心。嗯，所以呢佛陀的这个整个从一转法轮到三转法轮的整个的这个佛经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缘起啊，缘起心空。嗯，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整个佛经里面啊，包括密宗，整个佛经里面呢没有一个观点啊，没有一个见解是超越这个缘起心空的。嗯，就是说所有的从显宗到密宗的所有的见解都离不开缘起，都离不开缘起。所以佛陀的这个语言整个佛陀的事业当中，语言的事业是最殊胜，然后整个佛陀的语言的事业当中缘起心空是他的核心彼复应此古这就是整个佛经的这个精华所以呢只有此念佛所以这个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这个随念佛陀呢随念佛陀就是用佛陀的语言就用佛陀的语言去随念佛陀是佛陀有多伟大我们就是用佛经来衡量并不是佛陀当时佛陀的这个相貌是非常的这个庄严的但并不是因为佛陀的相貌很庄严来念随念佛也不是虽然佛陀有很广大的这个神通但是呢也不是因为有佛陀有广大的神通就是因为有词随念佛陀这些都不是向佛陀接近这个佛陀的相貌的这个32相80个虽好的这种庄严的相貌呢那转轮王他也有转轮王他也有但是转轮王他不是佛转轮王他不是佛他也不一定是菩萨但这个相貌呢不是佛的这个很特殊的这个转轮王也有然后神通呢外道也有当然转轮王的这个相貌呢虽然是有32相80岁好当然呢但是没有像佛的这么万正这么圆满但是他也有相似的也有然后这个神通呢外道也有菩萨也有阿罗汉也有外道阿罗汉菩萨的神通虽然没有佛陀的神通这么广大但是呢他们也有这个神通所以不是有神通随念这个佛陀的功德那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佛陀的语言语言当中就是佛陀的这个缘起将缘起的从这里有词随念佛陀我们去随念佛陀的功德佛陀有多伟大并不是因为佛陀的相貌也不是因为佛陀的神通而是因为佛陀证悟了这个缘起然后佛陀宣讲缘起这个才是真正的佛陀最伟大的地方所以有此随念佛陀这样子的话这是正确的随念佛陀的方法正确的随念佛陀方法就是这样子 啊，然后这一下呢，啊，就有一个偈子是结尾啊，前面啊，宗喀巴大师用这个缘起啊，用通过缘起来称赞啊佛陀的功德，嗯，然后呢，这是这个整个论点啊，这个整个论点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那下面就是这个结尾啊，这一句话这四句就是结尾。遂彼大士正出家啊，修学圣教未推理，就是说遂彼啊，遂至释迦牟尼佛，遂彼大士就是佛陀啊，遂至佛陀，更遂佛陀，追随佛陀啊，出家啊，谁出家呢？就是说宗喀巴大师自己啊，宗喀巴大师自己是追随佛陀啊，更随佛陀啊，走上佛陀当年啊所走的道路，出了家啊，出家。然后出家以后呢，修学啊圣教，就是佛陀的这个教啊，佛教啊，书生的这个佛教修学方面呢，也不是很差。他的意思就是说，为推理，就是说非常的用功啊，也没有怎么的懈怠，这个意思。修学啊，圣教，在这个修学宗喀巴大师当年修心啊，学习啊，这个圣教佛教啊，佛教的时候也是啊，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精进，所以还是在这个修学方面是不错的啊，这个意思，然后庆瑜伽行啊，瑜伽啊就是啊修心啊，瑜伽就是修心。瑜伽就是一个修心的，瑜伽就是一个印度的语言啊，梵语里面的一个词汇啊，就是修心啊，认真的修心，那精进的修行啊，精进修行的有一位比丘啊，指的是宗喀巴大师自己啊，有一位这样子的比丘啊，与彼大师入实境啊，就是说就有一位这样子的比丘啊，大师指的是释迦牟尼佛，与释迦牟尼佛有如此的恭敬啊，如此就是像前面已经讲过的啊，有一个就跟随释迦牟尼佛出家，然后呢用功努力的去这个学习修心啊，有一位这样子的比丘，是指的是自己啊，如实啊，如实就前面讲的啊，如此的啊恭敬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四句就把整个前面讲的这个称赞的内容啊就结尾，这样子。然后这一下呢啊，就是这个论点的这个结这个整个论点的结尾了，这个论点的这个位移啊，这个传统的这些论点呢，它可以分三个部分，一个是收益啊，收益呢它一开始的时候啊，像这个论点的名字呀，名字啊，还有就是这个顶礼呀啊，就是这些还没有涉及到这个论点的真义的时候，然后正义呢啊，就是在中间的啊，真正要所讲到的核心的内容，然后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啊，最后就是尾仪啊，结尾的时候呢，那就是要回向啊，然后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论点是怎样啊，这个协作的呀。啊，就是这一类的啊，然后呢，写这个论点的住这个论点的地点呢、时间呢，然后作者的这个名字呀，为什么要写一个这样子的论点呢？啊，等等啊，叫做位移啊，就是结尾的时候的这个内容。那这一下呢，就是属于这个位移啊，首先是回向啊，首先是回向。首先第一个回向呢啊，这个里面呢好像有五种回向啊，首先是第一个回向，于此物上大师脚啊，有皆有 尊重圣恩古。宗喀巴大师说他自己本人遇上了一个这个大师，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脚，遇上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他就说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人生然后呢就是遇到了这个佛陀的生生的这个脚。那这是谁的恩德呢？宗喀巴大师说，在这一生当中，他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大乘佛法那这是谁的恩德呢？皆由尊重，尊重就是这里面的尊重就是上师，皆由是尊重圣恩故，就是因为是他的上师的恩德，如果没有上师的话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遇到真正的这个佛法也许跟普通人一样也许我们会知道佛陀是很伟大的呀，然后呢我们对佛陀有一点点表面上的这个信心，然后呢平时就是做一点点善事这些都是有可能没有上师的话也有可能，但是呢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佛法闻思修通过闻思修最后就是在这个自己的心里升起了出离心菩提心还有真无空心这些才是真正的遇到佛法的真正的含义真正的内容就是这些这些是真正的遇到佛法的意义遇到佛法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这些那这些是没有上师的话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这么说，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佛陀自从佛陀圆寂了以后呢就到现在如果没有上师这个代代相传的话那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福报亲眼看见这个佛陀我们没有福报亲眼看见佛陀，也没有福报前面所讲的一样我们没有福报这个亲自从佛陀那里这个听到这个缘起的法那如果在这个中间没有人传的话，那就是我们2500多年以后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听佛陀的这些法根本就不知道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说什么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些佛教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佛经里面的这个到底讲了些什么释迦牟尼佛到底讲什么这根本就没办法知道尤其是佛陀的这些缘起这么深奥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去体会，怎么样去悟到，这个都不可能，都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他的上师的这个恩德没有上师的话这一切都是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所以上师对我们来说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作为一个寻求解脱的人想解脱的人想成佛的人来说这个追随这个解脱的人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比上师还有恩重的人如果不学佛只是追求金钱名利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恩人了但是呢就是追随解脱的人，想解脱的人那就是没有一个比上师还这个深这个恩重的人，因为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师才有了这些机会，如果没有这些机会的话，那就是不可能的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戒律里面呢经常会出现一个同样的字就是说这些阿罗汉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小乘佛教阿罗汉他每一次就证悟阿罗汉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就是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对我的这种恩德，因为他们都是当年亲自从释迦牟尼佛那里听法，然后就证 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想到啊，佛陀对我的恩德啊，我父亲、我母亲、我的亲戚朋友啊，还有就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鬼神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国王，任何人啊都没有把佛陀给我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我啊，我父亲也没有办法给我这个佛陀给我的啊，佛陀赐给我的，我母亲也没有办法赐给我佛陀赐给我啊。然后呢，他们证悟，当他们证悟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感激啊佛陀啊，非常感激佛陀。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比丘啊，他是在出家了以后呢，很长时间都没有证悟阿罗汉的果位，嗯，然后呢，他在这个僧团里面呢，印象也是非常的不好，印象非常不好。有些时候呢，贪财，尤其是他是贪色啊，然后一直都这样子，就不能证悟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嗯，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啊，他也就证悟了，因为有一次呢，他有在这个方面呢出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被告到这个国王的法庭上了啊，然后呢，因为这国王和皇后都是佛陀的弟子，嗯，他们也觉得这个非常的丢脸啊，然后呢，他们把这个通过他们的当时的这个法律的程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私下啊把这个比丘叫来，国王的皇后啊就是狠狠的教训他一下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也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他的不对啊，因为他出家这么长时间根本就没人家他的这些同学啊，就是跟他一起啊，跟他一起这个出家的人，跟他一起闻思修心的人，都通通都这个就证悟了阿罗汉的果位啊，但是他没有证悟，不但是没有证悟，而且经常都啊做一些这些影响不太好的这些事情啊，对僧众不礼的事情，对佛陀不开心的事情经常去做，那然后他觉得非常的惭愧，嗯，然后从此以后呢，他就下决心，这下呢，他就因为受到了这个教训以后呢，就到山里去，他修心下决心了啊，然后就证得阿罗汉的果位了，最终就是证得阿罗汉的果位。这个时候呢，他也就深深的体会到佛陀的恩德啊，然后呢，他就像啊，这个佛陀对我的恩德这么大啊，我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啊，今天终于把我的啊轮回啊就停止了啊，终于把这个所有的痛苦啊都结束了啊。那么这是谁的恩德呢？这就是佛陀的恩德啊！我从无始以来到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流传了这么长的时间啊，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啊帮我啊解决这些问题啊，没有一个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啊能够结束啊我的这个痛苦，嗯，今天我的所有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啊轮回，嗯，那这是谁的功德，谁的恩德，就是佛陀的恩德，嗯，那我怎么样去报答这个佛的恩德呢？他想来想去想了很久，嗯，最后他就想到啊，就佛陀在一生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佛陀在这个印地还没有成道之前，佛陀的啊所有的心愿啊，就是包括他在这个修道的时候这么苦心啊，这么受苦，这些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他就为了这个佛法啊，失去了他的生命呢，啊，失去了他的这个财产呢，身体呀，啊，就是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些苦难啊，那这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度化众生。那就他觉得，那就是所有啊报答佛陀的这个恩德的方式当中啊，唯一的啊就是利益众生才是啊这个报答佛陀的最殊胜的方法啊，其他的这些事情呢，都谈不上能够报答啊佛恩啊，如果要报答佛恩，那就是要利益众生啊，然后他就下决心去度化众生啊， 度化众生这样子。这虽然是一个小乘佛教的阿罗汉，但是呢他也有这样子的心。他虽然阿罗汉也有大悲心的啊，可以说也有大悲心，但是呢唯一的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大悲心呢，他还不足够啊，这个下决心要成佛的啊，这个程度他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但是呢他也是有慈悲心的，所以他就为了报答佛陀的恩德，他生下的这个有生之年呢都去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这是佛陀的恩德啊，佛陀第一个是佛陀的恩德，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啊，当然这些佛经，这些所有的佛经的这个源头是佛陀，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今天我们看不见啊，看不到这个佛经，但是呢，在这个中间啊，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啊，就完成给我们完成佛陀的这个事业的人是谁？不是释迦牟尼佛本人啊，也不是啊我们的父亲母亲啊或者其他人，那是谁？就是就是我们的上师，所以宗喀巴大师说啊，这个皆有啊尊重，就是这个上师啊，这一切都是上师的这个恩德啊，上师的恩德，就是因为有了上师，所以啊，因为见到了上师，所以我就有机会啊，遇到了这个佛法啊，因为有了上师啊，我就有机会发菩提心啊。因为有上师，我就有机会啊，证悟空性。实际上，证悟空性啊，就是见到佛陀的化身啊，见到佛陀的化身。《金刚经》当中也讲了，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们见到啊，比如说当年啊，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的时候，我们如果在的话，那我们的肉眼看到的这个不是佛陀啊，不是佛陀，那只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啊，就是实现出了一种啊方式啊方一种方法啊，但是这个不是佛陀的啊，不是佛陀的这个本身本质。但是如果2500年以后，如果我们证悟空性的话啊，那我们当我们证悟空性的时候啊，所证悟的、所看见的、所体会到的，这个就是佛陀啊，佛陀的化身啊，佛陀的化身。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印度的绝大多数的人天天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但是他们肉眼看到的不是佛，不是真正的佛。我们今天啊，虽然是对离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这么远啊，几千年，但是呢，如果证悟了空性，那这就是见到了佛的化身啊，这就是真正的见到佛化身。那这个恩德啊，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因为上师啊，如果没有上师，不会有这些，所以这一切都是啊上师的功德啊，因为有了上师啊，我才有这些机会。所以宗喀巴大师就是觉得，因为我们啊，见到这些发菩提心呢，证悟空心呢啊，这些都是因为上师，因为上师的实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宗喀巴大师第一个这个五个不同的回向当中，第一个回向呢，就是愿一切众生啊，愿天下所有的众生都有机会啊，以善知识摄受他们啊，以善知识摄受他们。他是回向，这是第一个回向。皆有尊重甚恩古啊，慈善啊，慈善就是宗喀巴大师写啊这个缘起赞啊，通过缘起来称赞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功德，这个功德，这个善根啊，这个善根就回向给啊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希望能成为善知识摄受因啊，善知识的摄受因啊，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 有啊真正的善知识来摄受他们。嗯，为什么呢？如果天下所有众生都以善知识摄受的话啊，那就是宗喀巴大师说，就是像宗喀巴大师本人一样啊，因为宗喀巴大师本人也是因为有善知识啊，正确无误的善知识摄受了，摄受了以后呢，然后他就有机会啊发菩提心啊，有机会证悟空心啊，有机会闻思修，也有机会成佛，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啊善知识的摄受。嗯，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摄受啊，那就是说啊这一切啊都不会有的，这一切机会都不会有，所以啊善知识的摄受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啊回向啊，第一个回向是这个天下所有的众生都有善知识摄受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善知识的摄受，如果没有善知识摄受，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啊学佛啊。所以我们想学佛的人啊，想学佛的人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寻找一个这个正确的善知识啊。就这个很简单啊，比如说学生到学校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找一个老师啊，找一个老师，然后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去学习。嗯，因为有学啊，因为有老师啊，然后他就有机会啊，就是学这些课程啊，然后呢，这后续的全部就是来自于他的老师。嗯，如果没有老师啊，那就没有办法啊，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嗯。这些道理很简单啊，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呢啊，就是要啊找一个这个善知识，要寻找一个善知识。善知识啊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密宗里面呢非常非常的强调啊这个善知识啊，金刚上师。嗯，要寻找金刚上师之前要观察很长很长的时间，要观察。那为什么要观察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观察了以后尤其是在这个密法里面呢啊，以后修行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修行啊，这个不仅是密法显宗也是这样子，就是要就来自于上师啊，尤其是密法里面呢，上师这个佛经啊跟这个上师的这个诀窍，然后在表面上啊有一点点冲突的时候呢，还是要啊以上师的这个窍诀为主啊，就像密拉日巴大师一样啊。密拉日巴大师用正规的传统的这种方法来说，那就是密拉日巴医治了这个啊马尔巴的时候呢，应该是按理来说马尔巴给他啊讲经说法，然后要给他观钉啊，然后要给他这个穿结啊，按照这个传统的方法来做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佛经的要求那肯定是这样子的。嗯，但是没有啊，这个时候呢既没有给他穿戒，又没有给他观钉，什么都没有正田啊，就让弥勒日巴干活啊，根本就一句这个法都没有讲，一句法都没有讲，也没有让他做这个修心。那这个从表面上看啊，就是有冲突啊啊，佛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经里面啊，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这样子的这个依据啊，就是让他干活修房子啊，这样子就可以成佛，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要温思修心才能够说才能够这个成佛。嗯，从表面上看啊，这个是有点点冲突的。嗯，所以呢，弥勒日巴也就是非常的着急啊，他也着急了，就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觉得他上师会给他讲法的啊，然后他也没有那么着急，就是去修房子。嗯，但是呢，修了很长时间以后呢，他的上师一直都不给他传法，这样子以后呢，他一想到，因为他杀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生命，一想到他的罪业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恐惧，非常的着急啊。 然后他就逃跑了啊，就逃跑了，最后又也没办法又回来啊，这样子反反复复以后，最后才啊给他传法。那、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真正的啊正确无误的这个善知识的话，那这个人怎么样挑夫啊？善知识他知道，他知道。嗯，我们不能要求啊，只有无条件的服从。嗯，比如说我们去找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去找一个医生，嗯，找一个医生，啊，第一个必须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啊，然后呢我们啊，他给我们啊吃药也好，动手术也好，打针也好，他让我们做什么，就是就做什么，我们不能要求什么啊，因为我们是病人啊，那这个病怎么样治啊，医生他自己知道。所以啊，这个尤其是密法里面呢啊，这是我怎么样挑夫这个人，这个应该是这个善知识他知道。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啊，只有无条件的啊服从啊，只有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什么其他的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想法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比如说医生啊，他知道你不需要动手术啊，比如说也不需要打针啊，那就通过一种他自己的一种方法来治这个病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不接受这种方法，不接受这种，那我就是要求给我另外一种方法来治我这个病啊，那这样子要求，如果医生啊不这样子治病的话，那我们啊就不接受啊，不接受他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啊，这样子的话，那这病治不好，就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啊，首先要照这个善知识之前必须要观察的原因是这个。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如果这个啊善知识如果没有照对的话啊，那就是一个没有照对他自己都是不标准的这个上师善知识啊，然后呢他干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条件的服从，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非常危险啊，不但是不成佛啊，而且他有可能让我堕啊畜生啊，堕恶鬼啊，甚至堕地狱啊，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所以善知识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因为密法里面这么强调这个善知识的原因啊，也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上师非常非常的难啊，非常的难。宗喀不是这个马尔巴大师啊，就最后给他啊，这个给米拉日巴传法观定啊，然后这个证悟了以后呢，当他离开啊，米拉日巴离开他的这个马尔巴他的上师的时候呢，然后他上师也就给他讲过啊，你以后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或者是你以后跳伏你的啊这些这个学生的时候呢，然后就不能用还是我的这种啊这种方法，嗯，就是因为像你这样子的这个学生啊，你这样子的学生也是很少的啊，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这个不适合啊。然后像我这样子的上师也不是很多的，所以就我们两个呢，就是一种很特殊的师徒，所以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在你的身上也是很成功的啊。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方法跟其他人挑夫其他人，那就不一定成功。所以、后来呢绝大多数的人还是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方法大家一步一步的去修出离心呢，修菩提心呢，然后再去修空心这样子的话，这个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所以这些特殊的这些修法呢如果上师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然后他的弟子也就是有非常有信心的人完全可以无条件的这个接受服从的完全相信上师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用我们除了我们传统的方法以外，就像这个马尔巴大师用的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通过可以呢，通过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呢，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不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啊，这么一个非常的这个复杂的这个社会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佛门内部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本来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啊不复杂啊，然后呢，就是按照佛陀的要求去修心的人，当然是不复杂，非常的简单了，他们都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呢，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头脑清楚，头脑清醒，要第一个要找到这个去找上师的时候呢，必须要观察，观察完了以后呢，还是要我们自己要学习修心啊，然后呢，如果上师就是的这个做法跟这个佛经有冲突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绝大多数还是以佛经为主，还是以佛经为主。在这样子的年代就是我们可以把佛经放在搁着一边，然后就听上师，有这种上师呢就是很少，当然不是没有这个很少。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寻找一个标准的这个上师是非常重要。所以像学佛的当然学佛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学佛呢，我们相信轮回相信因果，相信善报，但是呢，我不需要成佛，我不想成阿罗汉，那我需要什么呢我就是需要健康长寿就是下一世我就不要堕地狱，不要堕这个畜生就能够拥有人投身到人间或者天人那就足够了，我就满足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简单了就是一般我们就可以就自己也可以学，然后呢找一个上师然后呢就学一段时间以后基本上都明白了，然后自己就行善，尽量的行善端额这样就可以。但是如果要成佛要成佛大乘的这个成佛密法的成佛，或者要成阿罗汉，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找到善知识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那比如说我们到学校里面去，比如说我自己本来就懂这个物理化学，我本来就比较了解，或者是我这些东西我不感兴趣，我不要去学但是我要学数学，第一个我不精通数学在数学上面我很差，然后呢我很感兴趣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必须要找第一个我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必须要找到一个精通数学然后呢也愿意给我教的就是要找这样子的老师这很简单，我们世俗的这些也是这样子的，那这道理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善知识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宗喀巴大师也就是第一个回向，就是愿天下所有的众生都以善知识来这个摄受摄受他们这是宗喀巴大师的第一个第一个这个心愿第一个回向这个非常重要了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第二愿立直，愿立直，立直是谁呢？立直就是饶益众生的立直，饶益直就是佛陀就是佛陀，立直就是佛陀立直脚是什么呢就是立直的脚，就是饶益众生的脚是佛脚佛陀的脚。净游游是什么？游在这个里面指的是轮回游就是轮回净游，净游即就是说乃至乃至乃至这个成佛最后所有众生成佛的时候这个轮回就结束了，那乃至轮回结束之前就是这个意思乃至轮回结束之前 利益饶益众生的啊，这个教啊，饶益众生的这个佛教，不造恶分别懂啊，风懂啊，不造于啊恶的这个邪恶的啊分别念的风啊，风就是一种比，也是一种比喻啊，就是佛陀的啊利益众生的这个教啊，佛教。啊，利益众生的这佛陀的教育啊，乃至轮回界数之劫啊，都不遭遇任何邪恶的啊，邪恶的这个失利啊，佛陀的这个教育啊，啊，不要这个遭遇任何邪恶的失利啊，就是以这种啊邪恶的失利，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失利啊，有些是。其他的舍利来自于其他方面的舍利啊，有些呢就是分别就是邪见啊，邪见啊，分别念就是邪见。前几天宗喀巴大师也讲过了，就是因为佛陀的这个佛教呢，它是缘起瞻，它是没有任何啊国师的一个这样子的非常纯真的纯洁的一个教啊，但是呢，因为很多不懂的人啊，不懂的人，然后就是说啊，然后就是乱解释啊佛陀的这些啊佛陀的这些思想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在这个佛陀的这个思想里面呢，就是掺杂很多个人的这些分别念啊，然后呢，从此以后呢，佛教就会这个变质啊，这也有这样子的啊，就是啊，是这个宗喀巴大师圆啊，就不要忧啊，就不要造于啊佛教，就不要造于这样子的这个啊邪恶的势力。结合舍离，然后大圣教理欲达时，活得心人常充满啊，这个意思是说达就是同达啊，同达金同，圣教理，圣教就是佛教啊，佛教的理论，就通达佛教的理论啊，通达佛教的理论的人啊，然后呢，因为这些人通达了佛教的理论啊，因为通达了佛教的理论，所以对于大师就是佛陀啊，对于大师获得了信任，获得了信任，这叫做智心啊，智心和密心有两种信仰啊。智心是什么呢？就像宗喀巴大师在这里讲的一样啊，因为这个佛陀的教理啊，他自己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研究啊，研究啊，然后去这个分析，最后那获得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认为啊，这个佛教里面讲的都是正确的，这个观点啊都是对的啊，然后从此以后呢，对佛陀也啊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这个心性啊，强烈的心性。比如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啊，是一个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啊，因为他说的话，他每一次他说的话啊都是非常的准确啊，从来都不撒谎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知道这个人的话，这个说出的所有的话啊都是正确的，从来都没有撒过谎。这样子以后呢，因为通过这个原因啊，我对这个同事或者同学啊，就产生了啊这个强很高的这个信任度啊，信任度。就像这样子，就是我们对佛法的这个啊佛经啊，对佛经或者对佛学啊，然后呢研究啊分析了以后呢，啊就觉得这个佛经里面讲的都是真实的啊，而且啊对众生啊非常有用的啊，非常有帮助的啊，能够完全可以饶益众生啊。完全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的啊，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是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对佛陀啊就会获得啊信任啊，就是信任，常充满啊，就是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有真心的人啊，有智心的人啊，原有这样子的智心的人就充满这个世界 啊，充满这个世界。嗯，如果啊，这个比如说全世界啊，比如说全世界的人啊，比如说全世界的人都对佛有信心，嗯，但是呢，这些人啊是盲目的信任啊，都没有这个正心的话啊。那这个也不是很呢、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嗯，也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嗯，但是呢全世界的人啊，或者是对佛陀有信心的人都因为有原因知道这个道理啊，然后对佛有信心啊。后面有一个认字，这个是人守，这个人守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深信了这个佛法以后啊，然后我们这个见解呀、啊、非常的坚固了以后呢，他就可以忍受所有的这些外来的攻击啊，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攻击，嗯，都不会动摇啊，都不会动摇任何一个这个邪见啊，任何一个邪说啊，或者是任何一个批评啊，这个、嗯、啊驳斥。都不会啊，都不会动摇他的心性，所以叫做信任，嗯，信任就是这样的意思，嗯，有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啊，愿充满啊这个世界啊，这样子以后呢，佛法才有希望啊，佛法有希望，那么这些人也有希望啊，这些人也可以解脱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啊，这个心啊，第二个这个回向。嗯，这是第二个回向，然后接下来的第三个回向呢，是宗喀巴大师自己的啊一个回向啊，这个回向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心愿啊，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这个我们每时每刻啊，或者是我们当我们每一次啊发愿的时候，回想的时候。啊，都要这样子啊，都要这样子这个回向。嗯，那这是什么呢？愿一切啊，愿一切省舍身名。嗯，就是说愿一切生，就是说我们啊，从现在乃至成佛之间的一切生生死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愿一切省，就是这个。嗯。能够啊，这个舍取啊，身体和生命，也就是说，为了护持佛法啊，为了护持佛法，能够啊，或者是愿意付出生命和身体的代价啊，付出这样子的代价，护持佛法，嗯，护持佛法。住持能人妙教法啊，住持的意思就是说住呢啊，就长久住世啊，就长住，哪怕是再艰苦也好，比如说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话啊，这个环境再恶劣也好啊，然后这个社会再怎么样也好啊，有病痛，有战争，有饥饿，哪怕是一个这样子的非常啊这个。一个这样子的很艰苦的啊，这个环境当中，也得要常住啊，住就是这个意思。只要对众生有利啊，只要对佛法有利的话，那我可以不顾所有的这个一切，嗯，就是能够艰苦啊，就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嗯，然后就长久住世啊，长久的这个住世，嗯。住在这个时间当中，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发愿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的世界去度化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等一千尊啊，现阶的一千尊佛啊，那个时候大家发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成佛，发愿的时候呢，那阿弥陀佛呢就是发愿他未来他成佛的这个世界就是像现在极乐世界一样，这是一个就一个非常清净的这个世界啊，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清净的世界。然后释迦牟尼佛呢 他发愿，他啊将来成佛度众生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是一个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一样不清净的啊，就是世界也是不清净的。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然后呢，人众生的这个心也不清净，有生老病死，有贪嗔痴啊。那释迦牟尼佛呢，当我成佛度中华、度化众生的时候呢，我愿啊，愿我到一个这样子的时节去度众生啊。那当年是佛陀是这样发愿的，啊，那这个叫做这个诸长久诸事，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艰苦的啊环境当中也长久诸事，然后住了以后，长久诸事以后啊，干什么呢？就是持啊，持就是护持正法，那长久住持和护持正法的缩写就是啊诸持。啊，住持，现在寺庙里面的这些住持也应该是这样子的，长久住持，长久住持啊，护持正法，他如果虽然是长久住持住持了，但是呢不护持啊，不护持佛法的话，那就不叫住持，就叫住啊，就叫住啊，住持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啊，主持就是能够护持啊佛陀的啊这个正法，能够主持佛陀正法。能人妙教法，就是说，那我啊愿我能够长久主持，然后就助这个护持啊。能人就是佛陀的意思，那能人或者是佛陀的妙教法啊，妙教法。长久住持呢，并不是为了享受人间的啊这个物质生活的享受，那也不是贪自己长寿啊，希望自己长寿，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护持正法啊，为了护持正法而长久住持啊，长久住持。主持能人妙教法，妙教法。佛经里面讲啊，大乘佛经里面呢，经常都讲到啊，所有的这个菩萨啊，菩萨的心愿啊，所有菩萨的心愿都可以归纳为啊一个心愿啊，也就是说，一种心愿当中包含了所有的这个菩萨的啊这个心愿，那这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护持佛法的心愿啊，护持佛法的心愿。护持佛法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啊，我们自己啊，用这个文思修来啊，第一个啊，我们去修啊，这个戒定慧，然后啊，通过辩将主啊，辩将主的方式去弘扬佛法啊，辩论啊，还有这个传讲啊，还有就是歇坐啊。从这三个啊，这三个是弘扬佛法的一个这个方法啊。然后呢，问思修呢啊，问思修当中啊，就是就包含了这个都在这个里面包含了。问思修呢，问思修是有可能是为了弘扬啊佛法而问思修，也可以是为了自己的修正修戒定慧而问思修啊，都有可能。所以通过问思修。啊，自生修戒定慧啊，为了弘扬佛法，为了传播佛法啊，辩将主啊，辩将主啊，啊，这就是具体就是这些了啊，具体就是这些，这叫做这个持啊，护持佛法啊，自己修戒定慧是护持佛法，然后呢，辩将主。也是护持佛法啊，这叫做护持佛法。要这样子发愿啊，就是佛陀在大乘佛教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经常讲啊，就是这个心愿当中呢啊，就包含了菩萨的所有的啊心愿，菩萨啊会发啊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原心愿啊心愿，但是这所有的心愿。 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心愿当中啊。为什么呢？如果佛陀的这个教法啊，妙深妙的教法在这个时节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时节的众生啊就有希望了啊，这个众生这个时节的众生就是有希望的。嗯，所以我们发愿啊，护持佛法啊，那这个里面呢一切都包含了，一切都包含了，所以我们平时都要这样子发愿啊！我要愿生生死死能够付出身体和寿命的代价，也能够这个护持佛陀的妙法、佛陀的正法啊！就是说，不怕失去生命啊，不怕失去身体啊，就是啊，可这个护持佛法。啊，要这样的发愿，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平时都要这样子发愿啊。比如说我们放生的时候也好啊，每一次大作结束的时候也好啊，或者是当我们到了，比如说印度的菩提伽耶啊这样子的这个非常有加持力的这个佛塔或者佛像之前的时候也好啊，或者是拉萨的这个大昭寺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像、等身像啊这样子的佛像的面前的时候也好啊，那我们就是要发心愿的时候呢，以这个心愿为主。哇，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平时都要发愿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当我们每天啊修行结束的时候啊，每一座的修行结束的时候呢，也要必须要这样子啊，发愿啊，回向，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还有几个大乘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发愿呢，我们曾经也讲过啊，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每次发愿的时候呢啊，一次三根啊，愿我生生世世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的啊，念一根好毛啊，不但是不伤害众生的身体啊，不但是不伤害众生的生命啊，念一根好毛啊，也不伤害哦，这样子发愿，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愿，这是一个发愿啊。然后呢，就是愿我能够摄取身体寿命啊。那金钱呢，这些都就更不用说了。那付出这些代价来啊，护持佛法啊，能够这样子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愿啊，要这样子，经常要这样子发愿，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这样子的发愿啊，这样子的发愿就在这个就一瞬间的发愿啊当中啊，一瞬间的发愿也可以清净啊我们的很多的罪业啊，还有可以积累啊很大的这个资粮啊，所以这些发愿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这样子发愿。宗喀巴大师在这个地方呢，他也是这样子发愿回向的啊。主持的能人妙教法，广贤甚深冤欺行啊！佛陀能人的妙教法是什么样子呢？啊，就是妙教法，就是这个深深的缘起心啊，缘起心空啊，就是生生死死广贤，就是把这个弘扬啊，弘扬啊，缘起心空的佛陀的缘起心空的法门。然后呢这个随刹那轻步慢滑啊，虽然是一刹那啊，虽然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但是呢也不要慢滑啊，也不要这个轻，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短的时间的意思啊，一刹那也不要啊，不要懈怠啊，就是说不要懈怠，不要慢缓，就是不要懈怠啊！我在生生世世当中啊，就是为了护持啊佛法的这个佛法的愿起的法，我一刹那也不要啊，一刹那也不要懈怠，一刹那也不要懈怠啊，一刹那也不要有懒惰啊，不要懒惰，不要懈怠，这样的发愿，这个发愿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三个回向，然后第四个回向啊， 原圣道者无量难啊，就是说圣道是释迦牟尼佛，殊胜的道是啊，殊胜的道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无量的难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经历了啊无量啊无量的这个痛苦，无数的这个艰难困苦啊，然后呢最后就是啊引种卫星所承办啊，就是说非常认真的啊，非常认真的，非常认真的修行作为核心啊，卫星的意思就是说非常认真的，非常用功的，非常精进的修持啊，作为核心，然后所承办的事情，嗯，所承办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是成佛了啊！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佛的话，那就是需要闻思修。其中啊，闻思修当中的这个修是最重要了啊。这里面讲的引种卫星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修心，嗯，修心，修心就是非常认真的、非常用功的作为核心，把修心作为核心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就可以成佛啊，所承办的，所承办的这个所承办的佛陀的果位，然后呢，佛陀承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佛的果位，然后再啊传的这个法啊，再传的法，嗯，有何方便令此增？就是说啊，我经常的去思考啊，我以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啊能够增长，就是说能够弘扬啊佛陀的这个法啊。佛陀的法是什么样子呢？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佛释迦牟尼佛啊就经历了无数的这个艰难困苦啊，还有呢就是非常认真的啊，非常用功，非常精进啊，作为核心啊所承办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就是佛法啊，结果就是佛的啊这个三转法轮的内容啊。那我啊，就是愿我啊，生生死死都去向这个事情啊，向什么呢？就是以何种方法啊，以何种方法使佛法啊弘扬啊，能够弘扬啊，我听闻佛法。自己的修心还是传法啊，还是辩论写作讲经啊，或者是以其他的方法，以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这个弘扬这佛法呢啊，经常都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嗯，昼夜专注很思察啊，就是我胜是这个昼夜白天晚上啊，时时刻刻都去想啊，去观察啊，我愿我能够观察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为了弘扬啊佛陀的这个法啊，然后呢我经常去思考啊，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弘扬佛法啊，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这个弘扬佛法啊，我以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啊，这个弘扬佛法啊，愿我胜，愿我时时刻刻都去想这个事情啊，我不要去想我就怎么样才能够赚更多的钱啊，怎么样才能够这个享受这个物质生活啊等等啊，怎么样才更有名啊，怎么样才更有地位啊，怎么样才我下一世啊可以啊投身，怎么样我自己更长寿啊更健康啊，我不要去想这些，我就是愿我去想啊这个怎么样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啊能够弘扬佛陀的这个啊教法，嗯，为什么呢？因为有佛陀的教法的存在啊，那一定会终身绝对会有幸福的啊，就有佛陀的法啊，佛陀的妙法存在的话，那就是终身就是有希望，终身就是一定会有幸福啊。佛法在那里啊，那里的众生就会有这个希望啊，那里的众生就会有幸福啊，所以啊，这个我去弘扬佛法，实际上呢啊，就是我去啊，就这个利益众生，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嗯，所以要啊，我昼夜能够专注啊， 去思考这个问题。嗯，这是第四个这个啊，第四个回向。嗯，然后最后一个啊，第五个回向，第五个回向呢，净身宜乐啊，净鼻视啊，净身宜乐呢，净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弘扬佛法的时候啊，遍江住的时候啊，或者是修戒定慧的时候啊，自己修戒定慧的时候，为了他人啊，这个遍江住的时候啊，为了自利利他温思修的时候啊，这些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个净啊，这个净身的宜乐，也就是说一个非常清净的宜乐或者动机啊，一个非常清净的动机。嗯，清净的动机是什么呢？啊，大乘佛教，从大乘佛教的定义，最不清净的是什么啊？就是自私啊，自私。那、啊、为了自己的解脱啊，为了自己的解脱，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啊这个不清净的，非常不清净的。从小乘佛教的角度来说呢，那这个当然不能叫不清净，他们的这个中心的和这个思想就是为了自己解脱。嗯，但是呢，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啊，这个是非常不清净的，所以这也是不清净啊。为了自己的解脱，这也是不清净的。那为了个人的这个名义啊，为了个人的这个财产啊，为了个人的健康啊，那就更不用说啊。所以这些都是不清净的。那么清净的意乐是什么呢？就是啊，以菩提心的啊基础上啊，以菩提心的基础上，然后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或者是自己修这个戒定慧啊，这一切都是从骨子里啊，是为了啊以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这所有的基础都要这个要是啊菩提心啊慈悲心这样子。才能够叫做修大乘佛法，才能够叫做啊弘扬大乘佛法啊。所以我们今天经常强调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原因啊，也是这样子。这是因为我们啊，可以这么说，我可以这么说，比如说我不是说因为我证悟了，但是呢，我可以说这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的了解啊这个佛法。为什么呢？就是这也是我刚才这个宗喀巴大师讲的，也因为我们的上师的恩德，所以我们啊，在至少在理论上非常的了解啊，这个路是要怎么走，这个很了解。嗯，所以如果没有出离心、菩提心呢，这些都不修，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修什么禅宗啊，修什么大圆满呢、大手印呢，啊，这样子的话，一定会失败的啊，绝对会失败的。嗯。就没有出离心的基础，没有菩提心的基础啊，这些基础都没有，然后就去修禅定、修寂止、修内观、修四禅八定，嗯，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一定会失败的，这个路一定会行不通的啊。修内观啊，修一些大乘佛教或者密宗里面的一些寂止啊，修一周、两周或者是一两个月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联想，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些啊，会出现一些感受啊。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因为这个大禅期的时候呢啊，接下来就一周两周以后呢，就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感受的时候啊。然后就觉得啊，这个很了不起，然后呢很上瘾啊，然后就把这个菩提心呢啊，这个出离心的这些修法啊都不修啊，都放弃，然后就去修这个禅定。但是这个感受呢，因为我们的啊这个内心是有各种各样感受，通过修心啊，有些时候通过修心，它也会出现一些啊。前为所有的一些这个感受啊，有些时候呢，是一些不同的这个药啊， 因为药物的作用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就是现在就是属于毒品精品的这些药啊，吃了以后呢它也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啊有些时候就是因为药物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感受，嗯，但是这一切这所有的感受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意识的一种它的一种反应啊，它对客观的一种反应，或者是有某种外来的东西的刺激下他就产生了一种反应啊，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种啊感受啊，这就是感受而已。实际上这个感受跟解脱有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关系啊，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感受是跟解脱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感受而已啊。如果你们追求这个感受的话，那当然可以不修出离心了，不修菩提心呢啊，就去追求这个感受啊就可以了，但是解脱啊不可能啊，烦恼不可能解决，生老病死不可能得到解决啊，烦恼在当下啊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当下不会有烦恼的啊，因为很多烦恼都可以控制住了啊，但是呢从这个禅定当中出来了以后呢啊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啊，所有的烦恼都会恢复啊，所有都恢复啊，是没有意思的，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有意思的话啊当然可以修了啊，当然可以修，但是不要想解脱，嗯，如果要解脱啊那就必须要有出离心和菩提，这个我们非常了解啊，非常的了解，如果不了解解脱的问题啊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不会这样随便说，嗯，所以这个也不是，实际上也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是谁说的呢，就是因为就是从释迦牟尼佛龙树菩萨到我们的这个根本的上师，这样一代一代的这些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的这些像佛陀一样的这些成就者善知识，他们终结的经验呢，这是他们的经验啊，也不是我的经验，我是给你们传达啊这些他们的这些意思，嗯，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以什么禅定的名义呀、啊，啊，以什么大圆满的名义呀、啊，啊，以什么大收益的名义，去让大家静下来，啊，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肯定是错误的路，但是我们。最后当然要去修大圆满，修禅定也是非常好的，修大圆满修大受益都没有错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啊，这个是以后啊，就是修了这个出离心菩提心非常坚固啊，以后把整个这个外加心内加心啊全部修完了啊，修完的意思也呢也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完成啊，而且质量上也就是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啊，虽然没有达到最高的标准，但是呢啊中等的这个标准啊是应该要达到这个标准、要达到要完成啊，然后这些都完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修，就在这个段时间当中啊可以修一下机制啊禅定，嗯，然后呢修大圆满也好啊，修大受益也好，这些修法他自己也有一个非常不共同的一个前心啊，把我们的这个外前心内前心呢是共同的前心啊，当然比如说这个外前心和内前心当中呢啊，外前心叫做共通，内前心叫不共，但是呢啊大圆满的还有一个不共的这个前心啊，那对这个来说这两个都叫做共通的前心，嗯，所以这些都完成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啊去修啊禅定啊，修禅宗的禅定，嗯，也可以啊，修这个密宗的禅定也可以啊，修大圆满的禅定也可以，都可以，嗯，但是我们的根基根本就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去讲这些啊是没有用的啊，根本就没有用的啊，比如说我们冬天非常寒冷的时候去种地啊，去种地的话这个有没有结果，这个是没有结果的啊，不但是没有结果，而且这个种子啊，播下去的种子都是浪费的啊，都是浪费的啊，不如把这个种子自己给吃了 啊，所以这个机时，这个时机是非常的重要。时机成熟的，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呢，嗯，就将这些大员们呢，啊，或者是秀大员们啊，都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像密拉日巴，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给他关钉呢？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给他这个将啊这个密法呢？就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啊。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传统比较保守的做法，当然不是密拉日巴这种方式，但是这个也有讲究啊，非常的讲究这个次第啊。那它的次第是什么呢？就我们对任何人来说啊，都需要有出离心，都需要有这个菩提心啊。当我们有出离心、菩提心，然后呢，这些加心都修完了以后呢，我们按照这个报收的方法也好，可以说是这个时机啊，可以成熟了，机缘成熟了啊。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这些都没有，没有清净罪业，这些都没有做的话，那就是啊，从这个传统的报收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啊，时机不成熟的，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就讲这些法是没有用的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只讲人无我啊？为什么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只讲啊空心啊？为什么第三转法轮的前期的时候呢，只讲这个如来藏啊？为什么密法就是在最后讲？啊，这个也就是由人的这个根基的这个成熟的阶段啊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佛陀的传法也是有次第的啊。佛陀在这个一生四十多年当中的传法也是有次第的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传法是有次第的啊。然后我们学一个世俗的这个。啊，东西也是一样的啊，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修心也好，学习也好，都要非常的讲究这个次第啊。所以要先修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啊，大家要修这些基础的修法，嗯，然后这些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可以修啊，可以修这些大圆满呐、大受益呐、禅宗啊，那、啊、这都是。都可以修，然后清净啊，清净的这个净身意乐，就是为了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没有这种啊净身的意乐，就是说没有物质时的这个啊慈悲心啊，没有物质时无条件的奉献的精神，嗯，也就是说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根本就不称为。嗯，不称为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所以要有这个今生的依乐，嗯，然后有今生的依乐，有菩提心啊，勤比勤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去啊，比呢就指的是刚才讲的这个弘法啊，这个护持正法啊，我们以非常清净的心来护持啊。佛法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们还要一个其他的外来的，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啊。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护法啊，护法。这里讲的这些护法呢，啊，这个大乘佛教显宗啊，里面经常也讲啊，释迦牟尼佛的显宗里面也经常提到过这些护法啊，密宗里面呢。也有有提到过这些护法啊，那就是需要护法的帮助，嗯，但是呢，护法它不是给我们指这条路啊啊，护法不是给我们指路啊，路是佛陀来给我们指啊啊，以善知识来给我们指路，并不是护法来给我们指路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解脱。啊，解脱的这个，解脱啊的这个，涅槃的这个加持功德啊，不是来自于护法，而是来自于佛陀啊，而是来自于这个上师。嗯，那护法是干什么的呢？护法就是当我们 清净的心啊，当我们以清净的心去护持正法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违缘啊，会有很多违缘。那这些违缘，有些是人为的啊，有些是来自于啊，来自于外界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这个护法的帮助，有护法的帮助的话，就会更顺利啊，更顺利。有护法的帮助就更顺利，但是没有护法，是不是这个是不能啊？这个不能成功呢？也不是，只要有菩提心啊，只要有精进啊，只要有六度啊，六度具备的话，那就是没有护法也是可以成佛的，也是可以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些事业都可以成就的。但是呢，有了护法的帮助啊，那就更啊更顺利啊。护法可以帮我们啊遣除这些违愿啊，它就起到这个作用。嗯，然后宗喀巴大师的最后的一个回向啊，最后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当我们啊，或者是当其他人以清净的心啊护持大乘佛法的时候，然后他们能够得到啊，愿他们能够得到这些护法的帮助啊。那这些护法是谁呢？就是梵王啊、帝释啊、田杰的啊，这个梵王和帝释。嗯，然后梵王和帝释呢，有些梵王、帝释是菩萨啊，他是这个田人的身份，但是呢，实际上是这个啊菩萨。嗯，有些梵王啊、帝释他不是，他也是一个天人天界的一个众生啊，普通的众生。所以这个梵王、帝释当中有菩萨的化身啊，然后也有这个梵夫。嗯，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护师间啊，护师间也是一种护法的种类。这个护师间有在佛经里面讲，好有十位啊，这个护师间的护法啊。还有妙黑田也是一种护法等啊，护法种啊，这是显宗和密宗里面都讲的共同的这个护法啊。密法里面呢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护法。嗯，有这些护法的帮助就会更顺利啊，我们弘法利生也是更顺利，然后呢自己的修心也就顺利。嗯，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护法的这个帮助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居士啊都在供护法，而且很执着啊，比供佛啊还执着。嗯，没有一个人就是问这个就像问怎么样供护法那么认真的来问供佛陀的方法。嗯，但是这个护法我们可以供，但是呢也不需要这么执着啊。如果我们自己有菩提心啊，有慈悲心，然后呢就这个献密的戒律啊都很清净啊，然后诚心事宜的去这个护持佛法的话，那护法自然就会来保护我们，会帮助我们的。护法都有这个义务啊，有这义务。当年他们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在释迦牟尼佛像佛前，他们承诺啊，有这个承诺，所以他们现在也会帮助的。嗯，但是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自己的心不清净啊，不是为了众生啊，没有慈悲心，没有菩提心，就是因为非常啊，这个也严重的一个自私自利的啊心，去为了我自己健康啊、长寿啊、工作顺利、发财，然后天天供护法，这是没有用的啊。护法他本身他自己也没有这个义务啊，没有这个义务，他也没有在释迦牟尼佛前这样承诺过啊，所以他也不会保佑。所以我们护法啊可以供也可以不供啊，但是如果供的话，那他的这个护法我们获得啊护法的这个帮助的前提啊，前提是我们自己的心清净啊，心清净啊，戒律清净，性清净，然后呢 有菩提心啊，有这个慈悲心，这样子，这是前提。恒为诸般啊，五瞻视啊，恒为啊，就是这个这些护法经常啊，都来帮助他们啊，有不要失去，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都不要失去啊，暂时都不要失去啊，愿他们，愿这些弘法利生的人能够获得啊佛啊这个护法的啊帮助。啊，这一章呢就讲完了这个回向啊，这里面有五个啊回向，五个回向都是非常重要的，平时我们可以把这个啊诵词背下来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经常可以这样子边念啊边发愿，这样子是非常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呢就讲宗喀巴大师怎样啊写这个缘起赞。有所甚深缘起门种，成展无上大师师尊。释迦牟这个宗喀巴大师由甚深的这个缘起啊，来承担无上大师释迦牟尼佛。这个论点的名字啊，名称叫做善说心藏啊，善说心藏啊，这就是一个善说的核心啊，这样子的意思。这是这个论点的名称啊。然后呢，这作者的名称，作者是谁呢？堕问毗除啊，毗除就是比丘，比丘的意思，这不同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比丘啊，堕问毗除，善回名称迹象啊，善回名称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名字啊，宗喀巴大师叫做罗桑扎巴啊，罗桑扎巴就是善回名称迹象。这是作者。然后呢写作的地点啊，就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写于什么地方，诸于学山记中啊，学山记就是学于，这是当年印度人取的名字啊，学于雪山记，就是学山记中，就是藏地啊，学山记中。大学山王阿德公家啊，这是一个深山啊，在雪域的一个沃德公家啊，这是一个这个深山，那是一个修行的地方。旁此拉丁也是一个小修行处啊，闭关处金处。这金处的名字呢，又叫做这个尊身咒，也叫做尊身游民尊身咒。一个在这样子的地点，宗喀巴大师写的。那写的时候呢，帮他做这个文字工作的那个人叫做熟者啊，以前的这些商师写作的时候他口熟，然后呢旁边就有一个人写啊，或者是商师把这个草稿写完了以后呢交给一个人然后去整理，这叫做熟者啊。熟者是谁呢？就是虚空吉祥啊。好，这一章呢我们把这个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啊，缘起赞讲完了。
宋龙的一探车子八年冬天一批真的本事金哥那几万龙这八这边做连着啊做二手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舍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舍的Om Ah Om Bandhrangur Bama Sada Om